这是一个从完美到堕落的家庭。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家庭。
他们已经家破人亡，还有复活的可能吗？
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特辑，林真儿老师主讲。
身临其境，看第一家庭的复活。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欢迎您走进复活节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复活节特辑的第三期的节目。其实真儿在过去的这几天里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当时在伊甸园当中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的故事。而讲故事呢，其实小时候并不是真儿的强项。因为用讲故事的方法去分享圣经的真理，其实是有危险性的。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担心，那我们万一想的不对，或者是用的想象的方法已经超越了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岂不是在宣讲不是神话语的一些人的假设吗？因此呢，每一次当我们基于圣经的真理，以圣洁的想象力去进行我们这个时候所形容的脑补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去了解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又以我们自己所能够判断的逻辑思维、情感情绪的一些正确的想象方法回到当初去，就明白了为什么当时会发生那些事情。然而这一切的想象都不可以脱离于圣经的记载，因为我们确信圣经是神的默示，它是完全无误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回到伊甸园当中起初的第一家庭，他们所遭遇的那一切，去了解为什么现今我们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会充满这么多的挣扎、败坏，以及那罪所扭曲过的伤痕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在犯罪堕落之前和之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巨大无比的变化？首先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四个方面，就是不是因为罪而造成的几件事实，我们需要了解在罪的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几个事实，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然后呢，在罪产生之后，这几个事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去讨论、去学习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存在的事实，就是工作。原来工作这件事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的苦，都是罪造成的，所以人要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大家要知道，工作其实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同时赋予的人的一个使命，还有我们活在地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生命的活动。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而有工作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感。但是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工作是带给人喜乐、满足以及一种说不出来的成就创造力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工作可是让他们心里面充满快乐的一件事情，绝不是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作不是为了养生，而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出上帝的心意，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经历与神同工的快乐。 代表神在这个地上修理看守他的园子，并且在整个永恒当中与神同工，互为同工，在同心合意的创造过程当中来彼此相爱，彼此享受，直到永远。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起初的心意。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工作就是苦差，工作呢就是让我们含辛茹苦，工作只不过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活下去。这是很多人，大部分人对工作的态度。让我们回到圣经原文当中，创世纪第一章在27节，神说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而且立刻神就接着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工作不是为了果腹，不是说你只有工作才能够得工价，我才会赏给你吃的，绝不是这样。工作是工作，而饮食供应上帝赐给他所爱的亚当和夏娃，丰丰富富，一无所缺。因此我们要知道，工作原本的心意是为了要让我们侍奉神，借着我们手中的工作去荣耀他，去与他同工，去参与在他维护管理整个创造界的伟大荣耀的工作当中。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啊！这是真正的总经理的职位，而且这与我们的生计毫不相关。我们如此做是因为我们需要侍奉神，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起初还没有犯罪堕落的时候，工作就是我们的侍奉，而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永生的上帝，是我们所爱的，并且是爱我们的神。可是犯罪堕落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第一个环境的转变就是天起了凉风，整个自然界开始与人为敌，而地也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人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而地呢也必给人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虽然要吃田间的菜蔬，但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我们归了土，因为我们是从尘土而出，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17节、18节、19节的内容。正而每一次读到这里的一个结果，都觉得心里面十分的悲哀，十分的受震动。如果起初我们没有犯罪，那么工作就绝对不是像现今这么的痛苦和挑战。好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享受过喜欢享受自己手中所做的事情，甚至孩子从小的时候学习只不过是为了将来找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很少有人去问上帝说，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无论做什么都为了要侍奉你。这是第一个在犯罪之前本来就已经创造好的美好的工作，却因着犯罪之后有了极大的改变。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二件在罪之前就已经设定好的，就是男人的权柄。男人作为女人的头，作为首先被造的，神已经把一个领袖的位置赐给了这个男人。因此，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只要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核心的团体，生命关系的团体，这个男人就必须承担起上帝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和责任，作为头，作为领袖，来带领自己的家，带领教会。然而，我们看到了在亚当他没有履行好这个义务和责任的时候，夏娃就僭越了，而以至于第一家庭因着越位而产生的一种错误的繁衍，一代一代就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学不会顺服的功课。那正儿为什么要强调在犯罪之前神已经设立了这个男人的权柄这一件真理和真事呢？是因为啊，很多的弟兄都常常称呼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没有机会履行做头的这一个权利，家中的女人太强势了，所以自己只能忍气吞声，每一天只能供着老婆大人去完成老婆大人的心意，以至于常常忽略了上帝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立好的交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和责任，就是代表他行使掌管这个世界万物，在家庭当中来做头，拥有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位分和权柄做领袖。而这个领袖呢，不是一个独裁者，不是一个控制者，乃是一个以生命来服侍，以爱来带领的一个仆人领袖。男人的这一份领袖的职责，是在犯罪堕落之先，神就已经赋予给男性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可以找借口说，哎呀，我现在太难了，已经犯罪堕落了，这件事情啊，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呢，就这样吧，我的家的走向如何，全看我老婆大人的喜怒哀乐，她怎么高兴，就怎么来吧。很多的姐妹也曾经抱怨说，我跟我们家老公说什么，他总说，你说了算，你看着办吧，你高兴就好。这些话都是不负责任的话。因为男人的责任和权柄是需要我们主动去担当的，不要因为罪的存在而这个世界的败坏都不是我们不能够承担自己义务和责任的借口。我们要知道，上帝既然给了我们这个权柄，那他就一定会赐给我们相应的恩赐、才干、能力来履行这个职责，除非我们自己不愿意承担下来，我们自己裹足不前，那当然会有人会兴起来做领袖了，可能是你家里的妻子，甚至是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些看着你长大的父母亲，知道说你根本没有长大，你根本还是一个孩子，承担不起做家庭领袖的职责，所以父母亲就开始介入到你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这就是所谓的妈宝男的产生。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牢记，在犯罪之前就已经设立好的男人作为女人的头，丈夫作为妻子的头，要带领管理，带着自己的妻子作为一个团队来履行上帝给我们人生的使命和托付，这是绝对不可以动摇的，因为这是神的设计。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三个，在犯罪堕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活着只为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工作，第二就是彼此相爱，好好的活着，第三就是敬拜安息。我们会发现，在整个创造的记录当中，上帝除了交办给人类该做的，替他修理看守园子，生养众多，其次呢，就是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与神相爱，敬拜他，与他同在，以他为乐。这是人活着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无论是工作，是生活，还是敬拜，这是罪产生之前人活在这个地上的一个三合一的生命状态。工作、生活、敬拜，三者密不可分。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而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是对上帝积极的一种敬拜。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最美好的心意。我们今天会发现，我们往往把这三样彻底的分开了，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敬拜就是敬拜，所以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有严重的脱节，而我们的敬拜人生只是限于一周的周日去到教会，而我们的工作呢，往往影响我们生活的亲密、美好和关系的建立，而我们的生活也往往因着工作而拖累不堪。我们会发现这三者彼此牵制，没有办法合一。很多的弟兄姐妹常谈什么叫做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啊，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只要我们进入到创造起初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本来这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把工作视为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生活也如同敬拜和工作一样的重要，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最最首要的目标是去认识神、荣耀神、以神为乐。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绝对不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品质而拼命的工作，或者为了赚钱拼命的工作，或者为了工作而工作，却把荣耀神、敬拜神忘得一干二净。与我们的敬拜人生毫无关系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钻头蜜缝的去寻求和追求这一个属世的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虚假的虚荣和快感。就在这虚空虚空的寻求当中，我们一下子就转眼度过了这虚空无比的一生。好多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才长叹一声说，我的一生就好像一声叹息转瞬而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也留不下任何的踪迹。我居然发现自己没有在神的国度和神的计划当中去投资在永恒里面，而是追求所有这一切如同过眼云烟一样的人生，就这样在虚度当中转瞬而逝了。这个第三个，在罪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上帝创造的心意是否会成为我们如今生活、工作和敬拜的一个提醒呢？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四个，在罪的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界限。 其实在上一讲的信息当中，贞儿已经特别的强调了，其实最初的犯罪就是因为越界了。上帝把一个戒杯放在了伊甸园当中，它本来可以是任何的物品，但是神选择了用分辨善恶树作为一个戒杯放在那里，提醒人一定要记得自己的本位是一个受造物，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人，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去修理园林，看守城池，并且侍奉他，敬拜他，在爱里面反映他荣美的形象，完成他在这个世上的托付。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期待看到的。但是人却越界了，因为我们不想只做人，我们想像神一样。我们也知道起初撒旦的堕落也正是如此，他不以自己是早晨之子明亮之星为满足，反而是想要掠夺神的荣耀，结果就从天直堕地狱，也成为了万有罪恶的根源。而我们人呢，没有选择相信上帝的爱，而是选择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以至于我们就这样被他掳去了。哎呀，若不是复活的大能，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胜过了死亡，今天我们所说的所有在犯罪之先上帝的那个美好心意是绝对不可能重新得到恢复和重建的。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的敬拜，或是男人女人的角色，亦或是神人之间的这个界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学习到或者是做出来。哪怕是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知识，我们想要去做，也会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去做的我反倒去做，我想去做的我却行不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赞美主，复活的大能使一切变为可能了。今天当我们在讲到复活大能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原来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已经彻底颠覆了撒旦的诡计，震动了死亡的国，使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成为一种可能，那么每一个信徒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乌托邦的一个遐想当中，不可能真正的回到神所创造的心意里，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正因为我们任何人脱离了基督的救恩，就啥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败坏，就是犯罪，就是远离他。那今天靠着基督，靠着他复活的大能，今天让这一切可以恢复到创造起初的心意当中，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的。我们有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真实的看到有人可以因着基督爱的激励，放下一切世上的所有的虚荣，看一切为粪土，乃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不仅仅古有保罗，我们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圣人先哲们，踏着保罗的足迹走上那一条无论或生或死都要让主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这样的美好的人生。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今天了解了起初在伊甸园当中，在罪还没有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设立了最崇高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他，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是为了荣耀他，我们能够反映他荣耀的形象，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人的关系，在婚姻关系，在家庭关系，在亲密的教会关系当中，去操练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只有在这样一个舍己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真正了解明白，基督究竟是为我们付上了怎样的代价，而他又是如何成就了这份复活的救恩，这份复活的大能。愿神帮助我们紧紧的依靠他，使他复活的大能可以呈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敬拜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你舍己的榜样，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个人生命的转变，我们婚姻的转变，我们家庭的转变，我们侍奉的转变，我们教会的转变，可以带给你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Thank you.